2013年，笔者电子媒体咨询师巴拉唐德·瑟斯顿进行了一个实验，他决定在25天里屏蔽所有的网络生活，不使用 Facebook、Twitter 以及其他的一些通讯即时通讯工具，甚至不使用电子邮件。瑟斯顿被他的朋友誉为这个世界上关系最多的人。在开始实验的前一年底，根据他自己的统计，他进行了59000条机密对话，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1500条动态。他说：“我之前精疲力尽，身心俱疲，万念俱灰，无以为继。”他这样说他之前的生活。他说：“这些网络工具把他的时间碎片化，削弱了他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一点在现在看来基本上已成定论。我们也意识到，对不同人群都有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你正在试图提升深度工作能力，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十分严重。在训练自己的同时沉迷于手机应用或网页浏览中，那么你的努力就可能会事倍功半。一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你的工具对你越有吸引力，你就越难在重要的事情上集中注意力。因此要掌握深度工作的艺术，必须摆脱各种各样的诱惑，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然而有向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发起反击之前，我们必须要更好地掌握战场形势。这就引出了我们从巴拉唐德瑟斯顿的故事中总结出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当前知识分子讨论网络工具和注意力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无能。明明知道这些工具在压榨自己的时间，瑟斯顿却不知所措。他感觉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戒掉网络。这种认为应对社交媒体和娱乐信息节目分散注意力的问题的方法的唯一方法就是选择激进的网络假期的想法，正逐渐占据我们文化讨论的主流。这种二元论的处理方法存在的缺点就是两种选择都太残忍，因此不太可能有用。选择网络工具的任何益处法，一旦发现使用一款网络工具有任何可能的益处，或者是不使用就可能错过某些事情，你就觉得有足够的理由使用这款网络工具。客观上来讲，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奇。在网络工具的背景下，我们习惯了任何益处的思维定式，但是如果我们放宽世界，在熟练劳动的思维的维度下思考这个思维定式，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诡异的目光短浅的工具选择方法论。换言之，一旦抛开包裹着网络革命性的修饰，如果第一部分中所总结的那些完全沉醉于这场革命或者成为捣毁分子机器的奴德分子的感觉，你将马上就会发现网络工具并没有那么特别，他们只是工具，并不早于铁匠的锤子或者画家的刷子，只是熟练劳动地用来更好的完成工作的工具。纵观历史，在遇到新的工具并决定是否使用时，熟练劳动地是持暧昧或怀疑态度的。对于网络知识工作的没有理由转变态度，即使当今的熟练劳动包括数字技术工作也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标出一个工具的某些好处，就是想让人投入金钱、时间和注意力的想法，在他的行业中几经笑话。当然，我建议，如果你是一名知识工作者，尤其是一个对培养深度工作感兴趣的人，就应该像其他技术工人一样，谨慎的选择工具。以下是我对各种评估策略的总结。我将其作为工具选择的手艺人方法，这个名称强调了工具最终还是为了一个人的手艺这一更大目标而存在的。工具选择的手艺人方法，明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个人生活中决定成功与幸福的核心因素只有一种工具，对这些因素的实际利益大于实际害处时才选择这种工具。这种方法只是要求你评价任何一款网络工具时，借鉴熟练劳动史上对其他行业工具评估时的谨慎和细致入微。人们相互联系如此紧密，令人吃惊。生活中我遇到的很多交流都不是令人受益，而是令人贫乏的。所以说推特是社交媒体成瘾者的毒品。写作精美叙事的故事，以改变人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支持这个目标的主要活动要有耐心、有深度的进行研究。2. 有目的性的认真写作。Facebook 当然会为我们的社交生活带来益处，但是这些对我们的社交生活来说，都还没有重要到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其中的程度。以一名大学一年级新生为例，在这样的情境中，建立新的友谊可能比维持已有的关系更重要。参加大量的活动，与众多不同的人交往之类的，可能是更有意义对他们来说。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明确一点，如果能够认真执行某种策略，那么许多现在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人，不会是所有的人将会放弃继续使用。话说到如此，你可能抱怨只根据几个活动就决定了是否使用这类工具过于武断，为什么仅仅因为 Facebook 不能疲弊于我们认定的几个重要的活动而不使用呢？关键少数法则，在许多情境中 80% 已知的效果源自于 20% 可能的原因。又一家公司 80% 的利润可能只是来自 20% 的客户，一个国家 80% 财富可能只是掌握在 20% 的国民手中，或者 80% 的电脑程序崩溃可能是由 20% 已发现的电脑程序漏洞。这种28分布大概率符合密率分布，这种分布在现实世界进行测量时会经常遇到，并可以带来创造性的提醒。再进一步，假设这一法则对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目标也是成立的，如文中所说，许多不同的活动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少数法则提醒我们，最重要的200%左右的活动做出了大部分的贡献。假设你以为生命中任何一个目标接触了大概10到15条不同而又能有意义的活动，关键少数法则帮助我们只有最重要的2到3个活动。这些只是我们在策略中建议的数量，将决定我们能否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忽略这个关键点，那就是将所有的活动无论重要与否都会消耗你相同的时间和注意力。如果公司80%利润来自20%客户，那公司可以通过从中带来利润的客户身上节省更多的精力，用更少的服务 少数来带来高额利润的顾客，把花在低影响力活动上的时间转投到高影响力的活动，这样你就能获得目标的更大。同样，对于我们生活中来说，其实我们大多数物件是必要的，简化生活的努力其实是正确的。有一些服务断断续续的在不可预知的时间推送一些私人信息，以其很高的自隐性，使其具有很高的自隐性，因此会严重妨碍你按计划行事和专注行动的能力。在这些危险面前，你可能会希望更多的支持工作者能够不使用所有的这类工具，尤其是诸如计算机编程员或者作家等生计明确依靠深度工作结果的人员。但是社交媒体阴险的一面是，这些从我们的注意力上谋利的公司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巧妙的市场颠覆，他们让我们的文化相信如果不使用他们的产品就有可能落伍。但是这就是关于社交媒体时代关于听众的现实。举个例子来说，在21世纪初，每个人都可以建博客，但是即使只是为了保持每个月只有几个独立的访客，也要求你的作品有价值，有能够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信息。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各种困难。我的第一个博客建立的时候，名字也起得非常聪明，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想。作为当时在大学生的我，用博客来思考生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没有人来读我的博客的，甚至在接下来的10多年坚持不懈的去写博客，从1月到10月几千人的访问，其实可以让我明白了在网络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一件很难很难的工作。但是现在却不是呢。我认为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打破了努力创作有实际价值的作品和吸引到人们注意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反的，他用浅薄的集体主义式交换取代了永恒的资本主义交换。他用浅薄的集体主义式交换取代了永恒的资本主义式交换。如果你注意我说了什么，你就会注意到你说了什么，不管这样的话语是否有价值。比如说，一个内容全是 Facebook 或推特风格的博客、杂志或者电视节目，通常是不会有观众的。但是在这些服务的社交管理中，相同的内容却会吸引到注意力，形式为点赞或评论。驱动这些行为的潜规则就是，作为回报你可以得到朋友或听众的注意力，但是大部分是不应该得到的。你也将慷慨地把自己的注意力给他们，你点赞我更新的动态，我也会点赞你的。这种协议给每个人带来了一种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重要性的假象。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悄悄地放弃使用这些服务可以帮助你检测自己真实的地位。对于大多数服务里的大多数人来说，结果令人警醒。除了你的亲朋好友外，甚至可能没有人会意识到你没有登录。说这些话，你也知道自己有些刻薄，但我还是说，因为这种刷存在感的做法使人们草率地将时间和精力碎片化的，因为这种刷存在感的做法是使人们草率地将时间和精力碎片化的重要原因。这服务并不见得如广告中说的那样是当代互联网世界的血液，他们只是产品，由一些私人公司开发，投资巨大，营销精心，最终的设计目的是俘获你的个人信息和注意力，并将其卖给广告商。他们可能会很有趣，但是在你的生命规划和所期望实现的目标中，他们是无足轻重的无聊事。 也是你完成一些更有深度工作时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随着网络的崛起和因之而来的低级趣味的眼球经济，平均一周工作40小时的雇员，尤其是那些通晓科技的千禧一代人的云路时间仍然是最弱的，主要是胡乱点击一些普遍没有价值的数字娱乐信息，希望能够尽量多的吸引你的时间。现在的这些工具的做法大多都是希望能够尽量多的吸引你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娱乐类网站和应用。这类应用最流行的代表就是像抖音、快手、微信、推特之类的，还有 Instagram 这种图片社交、视频社交的应用，甚至这些应用或者微博页面旁边和底部都有链接引导你去点击评论、加关注、点赞等等。人类的心理学的，他们把人类心理学中任何一个可以使用的把戏都用于其中，从把标题列为流行趋势等引人注目的图片以外，引人醒目的图片的所有的这些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住你。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如果你有空闲时间，这些文章就成为了你的主要娱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网站尤其厉害。当你在排队或者等待电视节目的情节有所进展的时候，或者在等待吃饭的时候，这些文章可能成为你这些文章和媒体可能成为你打发时间的工具。然而这些行为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损害了你抵抗分心事物的能力，使你在试图深度工作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更可怕的是，这些网络工具不需要你登录，因此生活中很难戒除掉。而且他们还是总是触手可得，只需要随便点几下或者随处可见。然而解决到之道是在你的娱乐时间做更多的思考。换言之，这个策略就是指在个人娱乐的时候不要被任意随意的事物吸引，相反应该主动思考我如何度过一天中的一天。如果你没有在某一个特定时段给自己安排任务，这些网站总是一种有诱惑力的选择。如果你在自由的时间有高质量的事情去做，这些网站对你的注意力的控制就会减弱。因此在晚上或周末到来之前就确定要做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一些安排好的爱好为这些时间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为了特定的目标完成特定的活动将填满你的时间。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担心消遣做得这么有条理是有损消遣的目的的，因为许多人相信消遣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没有责任安排的一板一眼的晚上是否会让你的第二天感到困乏、焕然一新。但是这种担忧源自于对真正定人恢复的，然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它必定会增加工作八小时的价值。人们都懂得一个重要的道理，人的智力系统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高强度的活动，它不像人的手脚一样会疲倦，除了睡觉以外它只需要变化而不是停止。按照我的经验，这个分析完全正确。如果在你的全部清醒时间都能够给自己大脑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而不是放任自己在迷糊的状态下漫无目的的浏览几个小时的网页，那么在一天结束时你会觉得更加充实，第二天开始时也更加轻松。总结一下，如果你想抵御娱乐网站或者娱乐 APP 对你的时间或者精力的诱惑，那么就给大脑找一些高质量的替代活动，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避免分心保持专注能力，同时还有可能实现本内特的宏伟目标，体验到何为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